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大家就分享说这个在聚会里面的得着。那结果呢，我们就 David 安主先讲，然后这个，然后是好像是例如还有这个，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还没讲3分钟，所有人都走光了，就是我妹妹坐在旁边，这个，不过这个牧师信息非常振奋人心啊，我听李俊讲说，很多老人。听了第一堂之后，哎，我下面几堂一堂都不能 miss，要好好全部听到这样。很多很多看小孩子的姐妹，弟兄姐妹们，然后幸亏感谢神在阿布克奇教会有带一个 wireless 来，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成，好像也是就是如果所以所有的信息还有PowerPoint slides 都 post 在网站上，谢谢那个四海弟兄很快就把它整理好了。那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服侍或者因为别的原因 miss 掉一些的话，可以去上网去听一下。那我这里特别在为这个我就是我节选了几页 slides，是朱建牧师，他是结合他礼拜六早晨的一堂和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的这个灵修的时间的一些他，所以他有一个是放在叫晨更的那个里面，没有录音，只有 slides。所以那这里面他，因为他比较仔细的有谈到说关于呼召跟命定，他这里面讲到什么是命定，他讲到3个方面，与你过往的人生经历，与你愿意投入的经历，与这个心中的感动是有关的。然后我想今天不是讲这个方面，所以说就很快的，他特别引用了腓立比书3章10到12节里面，他从那个这几节经文里面总结了13个特点，进入命定的进入。就领受呼召的人12个特点，sorry，然后呢然后呢，他也很仔细的，就是进到，就是说，就是妨碍我们、阻挡我们进入命定的消极的几个方面，他提到有6个方面这样的。所以呢，鼓励大家就是说，他那个 slide 很长，大概几十页，鼓励大家可以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把它仔细过一遍，有一些思考。然后他也就是跟大家提到，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跟他发 email 或者打电话，他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在这些方面。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和长，不管是近期和长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朱牧师在这个和陈牧师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寻求，也有很多的经历，所以他可以给大家可以继续有帮助，就是说。聚会完了就不见得说就这件事情结束了，这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样，所以鼓励大家就是在这方面继续的追求。我想就像一个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有一两个人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家就一直往前走啊。同样在一个小组，在一个教会，如果有一批人很清楚他们在神带他们在这里要干什么。然后他不管是在今后的半年，或者是3年，甚至10年他心中一直有的负担，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把这样的负担付诸成实际，那整个这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是一个往前走的教会。所以鼓励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个有领受意向和命定的每一位，就是祝福大家，求神祝福大家，就是这样不断的往前走这样的。OK，那我再讲一句，就是说这个山上的人常常别人被人想成就是享受世外桃源生活的地方，所以这个所以我是很希望我们教会不是成为一个只是享受世外桃源，然后就在这边过一个隐居的生活的这个一个群体 ，OK， 而是一个就像朱牧师讲的，这个海拔应该是不知道是最高，应该是至少很高的一个华人的教会，要站得高看得远。有志向和抱负 ，OK， 那下面呢，我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有66卷。那我们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大概1个月有一次，我们这次算是4月份 ，OK， 那这个5月份还有一次，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是希望一年呢，就是慢慢这种十几次跟大家一起，就是说来学习。那以赛亚书呢，不太容易懂，也不太容易读。所以说呢，那我想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一起来努力，而且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 我们这样好不好？我给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从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开始，头一部分。那我想我们大家手里有圣经的话呢，就可以翻到以赛亚书；没有的话呢，我又把一些的经节打出来，鼓励大家就是说他实在是需要去反复的读、去思考才能够去体会这个书的内容。那我来读这个奇数节，大家读偶数节，好不好 ？OK。那第八章，耶和华对我说：“你拿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耶和华又晓谕我说，因此比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狂然涌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好，下面，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畏惧的。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邪术的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细辩、言语微细的，里面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早晨，我们再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你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做主做王你帮助我们来认识和明白你借着今天这样的话语，你要对我们的心说什么。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明白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来回应你。主要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愿你在里面耕耘，愿你的道在我们里面生根成长发芽，以至于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在里面今天能够得到饱足，能够成长，愿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呢读起来很长，然后有点拗口，不太容易理解。那我想我再给大家快快的回顾一下，就是说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这里面讲到当时的 在当时的整个以色列族分成两个国，一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北国呢，是我们讲说很多就是基本上都是坏王，那南国呢有一些呢还是信靠神的一些的好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赛亚是一个人的名字呢，是一个先知的名字，他们生活在南国犹大这样的。然后呢，他整卷66卷书呢，大致分成两大部分，1到39章是一部分，40章到66章是另外一部分。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次呢，是分享的第6章呢，是讲到那个时候乌西亚王去世，这4个人呢是犹大的4个王，连续的4个王。那第6章里面讲到以赛亚蒙神的呼召，就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很年轻。那后来呢，这个亚哈斯王呢，就是招这个北国，他是亚哈斯是这个王，招北国和亚兰王，就是现在的 Syria 叙利亚，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要攻打他。那在这边呢，这个我没有画这个图呢，就是所谓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之后就是巴比伦帝国那就是两河流域就在那边。所以那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就是in case 大家 wonder。 然后呢，这个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有分享过第7章，然后上一次呢又回到第1章的第5章，因为那个里面是按照时间顺序的话，是讲到当时的整个以色列跟犹大国的人心的情形和国家的情形。那今天呢，我们是讲到第8章第9章，我们再以后往下这样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是在当时的犹大国的人民呢，就是遭受很大的这个心中有很大的恐惧和压迫，因为看到就是说他这边有两个大的国家联合起来要来攻打他，他这边是埃及也心怀不善，所以那这边呢是亚述帝国，所以他是一个犹大国在这边很小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呢他们心中是就像这次我们在特会里面这个陈牧师也提到，就 crisis 对吧 ？OK crisis 就是危机那我们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其实可能常常也会经历这种 crisis。 我想就像在特会里面也是常常提到。那我听说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在一个教会的这么一个群体里面 ，at any given time there's always a crisis。那怎么翻译？就是说在一个教会的族群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就大家的生活都在一起来看，他在任何一个时候，他总是有一个人也好，一个家也好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不光是一个人一家，可能是好几个 crisis going on at the same time 这样。所以说是一个非常煎熬，也是非常，但是非常就是像一个高压锅，这个人在压力，这周围的这个各样的压力跟痛苦的时候，那所以也就是在当时犹大人的时候 ，OK， 犹大国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上次我们第7章的时候，我们到第14节就停住了。那我在这里再把第14节到17节跟大家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亚哈斯王，就犹大王亚哈斯呢，就在想办法呢，就要去跟这个亚述帝国去联盟，来抵挡这个亚兰国和这个北国以色列来的攻打。OK， 所以但是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神会保守你。你不要去依靠这个亚述帝国但是呢他不听这样。所以说呢主就借着神就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呢，就给他一个兆头，就是主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像我们今天唱歌第一首歌以马内利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OK， 所以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厌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自建弃。那两个王呢，就是以色列国的王，北国以色列的王和亚兰王。OK， 这两个联合起来在攻打南国犹大。然后呢，但是后面有一句话，耶和华也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就是说， 其实在这孩子生下来之后不久呢，这现在攻打那两个王呢，他们就被灭了，但是呢你所联盟的那个王亚述王呢就会来攻击你，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八章的开始的时候呢，神又吩咐他说，你去拿一个大牌子，笔上面写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呢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到的意思。刚才我们的很长的一段名字我不太会发，就是说是那果然第八节里面讲到的时候，他与我以赛亚与妻子同事呢，就他就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掳掠树林抢夺快到，抢夺快到。所以因为在这小孩子还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前的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所以在第八章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以赛亚去做了。在第七章的时候呢，是说要给这个兆头和预言，还没有发生。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吩咐先知以赛亚，就是说你妻子同事，然后他妻子呢就生了一个孩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生了这个孩子呢，就给他起名，就叫做掳掠树林抢夺快到，就是在预，同时不是就在预表这个也不算是预其实已经在实现了 ，OK， 就是说这个北国的两个王呢被亚述给灭掉了。那我在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其中一个让我有很多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犹大国在面临这样极大的这个一个 crisis 这个危机的时候，然后呢神有借着先知试着跟他们有说什么，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听从，然后呢神呢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兆头，给你个预言，然后预言之后很快呢就这个预言就在实现，就是他去就生了这个孩子这样的 OK。那我其中在我默想里面，其中有一个很让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用一个孩子的出生来神想借着这个孩子的出生嘛，为什么是个孩子了？这个问题是我问的有点不太对头了，但是就是说是。就是大家理解我当时的这个挣扎吧，就是说，就是我在试着去思考说，神他知道有他的子民存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我相信他心中是有很大的一个愿望，很大的一个的期盼，就是能够去帮助这个处在危难中的他的子民。大家对这一点有信心吧 ？OK。不要对这一点也信心没有了 ，OK。虽然这一章读起来非常 depressing， 但这个信心和把握要有了。然后，但是他为什么选择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出生，而且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不太好听，这个掳掠树林抢夺快到 ，OK。而且很快就实现了 ，OK。那我也鼓励大家去鼓励大家去就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的思考，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人看来我们很需要很极大的帮助，很需要很具体的好像很有能力的一些的体现，但是神的作为确实让我们有些时候非常的不太能够去好好的体会它跟理解它，然后以至于当犹大国的人各国王吧，他们选择不选择耶和华神，而且选择别的一条道路的时候呢，神就说呢，我给你个兆头，我给你生个孩子 ，OK， 我让你生个孩子 ，OK。那另外一个让我非常 puzzle 的地方，另外一个让我也非常非常 puzzle 的地方，他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呢？以马内利了 ，OK。就是他的兆头原先最开始起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后来神就给了另外那个名字 OK。 我知道大家在想说不对啊，这个第一这个我们常常想象的是预指耶稣对吧，那这个怎么这个地方这样，其实 的确就是说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啊，你去看的时候它有双重的这个预言双重的含义，一种是就是说是你比方说这个耶稣讲到说是这个这个殿被毁 OK， 那就有一个是在当时马上就有被毁的，就是公元67年 OK， 那还有一个然后有一个殿的重建 OK， 然后还有一个将来呢复国，然后还有一个将来神的国的来临，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它有这种 double 的含义，双重的含义。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这个在第八章紧接着第七章的这个以赛亚的妻子生的这个孩子是一个 partial fulfillment 部分的应验这第七章的这个预言。那待会儿我们会看更多的经文呢，讲到将来在主耶稣里面应验第七章的就是更多的应验，这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有没有解释清楚？没有解释清楚，而且。其实这今天跟我下面要讲的关系不是很大，所以说大家可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把这一段的圣经仔细读一下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来体会它。那我刚才提，在我在默想里面有这两个问题，我也同时给大家分享出来呢，鼓励大家可以也在这两个问题上也有一些的思考，就是说神在犹大国的子民这极大的这么一个需要里面，但是也可惜的看到他们选择离开神，不选择神的这么一个状况里面呢，他就决定呢要借着这个兆头。那另外一个呢，给这个孩子的起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那第九章里面呢，也讲到这个以马内利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OK， 所以这两个，因为当我们想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就以马内利这个词就讲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觉得会很希望，或者觉得很好，或者是很希望这样。OK， 那其实神。虽然犹大国他们是选择离开神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呢，神就是说呢，我要给你一个孩子，给你一个兆头呢，我就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不管你是不是承认我，不管你是不是愿意跟随我。OK， 那另外一个在这个里面我这段经文我就不念了，我们 move on。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有很多思考的，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的预言，同时也有很多的警告。那很多的时候的预言就是一个警告，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OK， 那你去看他这个的时候呢，他在第七章讲的时候是有点像发预言，就是你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前呢，你。所厌恶的两个王就被灭掉，这是一个预言。但是同时下面有一个警告呢，就是说也必使亚述王攻进的日子临到。 OK， 那所以说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讲以赛亚书是一个先知书，所以里面充满了预言，但你去只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它也是充满警告。那如果我问大家说圣经里面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警告，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有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创世纪第二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警告 OK。 然后启示录，我把这个好，我给大家可能有答出来，启示录第22章。所以这个整本圣经一开始第二章就有一个警告，然后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在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怎么样删去什么，对吧？神也必从这书上写的生命书和圣城里面删去他的份。 OK，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说，哇，圣经从一开始到结尾，他神他一直在说话， 所以一直在跟人有交流，但他就像我们这个养小孩养孩子一样的，讲到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说你 no 或者不能摸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做这个事情，这些都是 warning。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OK。 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去想到警告的时候，所以福音朋友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在伊甸园里面，神为什么做这个，神为什么做那个啊，还为什么还有个警告 OK， 为什么干脆就不放树就好了就也不用警告了，也不会存在这些问题。那解经学家们常常从一个警告的角度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一个孩子说我警告你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大家理解这个逻辑 OK， 从某种角度讲是对他的一种尊重 OK， 但同时呢也是对他的一种的告诫，就是说我在尊重你的同时也告诉他说律或者义啊，神的本性啊，不会因为这样对你的爱和就是对你的爱而有所妥协，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 product 结合就变成一种的警告。我这么讲大家可以理解吗 OK， 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的，你对他是爱，所以说你但是呢家规生命的律属灵的律不能因为你对他的爱就有所妥协，所以就变成一种警告出来在神的子民的身上。就像这次牧师讲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责任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八章，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OK。 这个虽然前面几节有些地方不太容易懂，那整个这第八章呢也有很多地方不太容易懂，我反复读了几十遍，所以说呢才把它慢慢的有一些体会。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之前没有读过的话，然后就是今天乍读起来可能有很多觉得很难理解的地方，没有关系，我给大家开窗可以清醒一下。然后进到第六节 OK。 刚才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有一个孩子要出生，这个孩子果然出生了，在将要应验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第六节到第八节呢神就说呢，他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漫过两岸，必冲入犹大啊，怎么样？直到向顶，以马内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里面有些背景，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希罗亚，你去如果去查这个资料的话呢，他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啊，城市在山上，那边有一个泉，有个 spring 泉水。大家会问说，这个整个城市的水从哪里来 ？OK， 就像老撒冷的水从哪里来？我听说好像有个 aquifer 就在这一带 OK， 大概能够持续100年，是不是老戴？可以更长啊，是 OK。所以那这个希罗亚呢，就是说它是一个 spring 泉水，然后呢变成小溪流，就环绕整个城市，就成了这个城市的供应水的供应。所以他这么讲呢，犹大人就很清楚，希罗亚就是他们每天喝的水就从这条溪流里面来 OK。所以流得很缓，因为是泉水上来 OK。 然后呢所以这个神就说呢，他说这百姓厌弃这希罗亚的水，那这个希罗亚的水呢已经供应这个城市 whatever， 这个城市在这个水就在，这水就在，这个城市就在，已经是他生命的一个泉源。我这么讲大家可以理解，你是供应这个城市，但是呢他厌弃这个呢，他喜悦利逊跟利玛义利玛利的儿子。这个我读起来更是这个不理解，因为这个大家还记得利逊跟利玛利是干什么的，是两个什么人？大家刚才读太快了，这个就是亚兰王，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王。所以这两个人呢，这两个王啊联合起来是要来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所以我当时读这个我也就读不懂，就是说是他厌弃了这个供应他们生命的这个水，在去喜悦这两个儿子。 后来我才慢慢有点明白，大家还记得这个亚哈斯啊，曾经呢去过大马色，就是这个亚兰国，然后发觉他们的供奉的神，而且这两个国 obviously 是非常的强盛 ，OK， 至少比犹大看起来比犹大国强盛，所以说呢他就去把大马色的这个亚兰国的这个神呢请回来呢，叫这个南国的这个在圣殿里面就在外面呢就盖一个，这记载在列王记下，盖一个这个历代志下 sorry， 盖一个就是像这个大马色他们国王的这么一个供奉的系统，信仰系统。这个大家回去读就可以知道，所以说呢，所以我才慢慢明白这当时的人心的喜好。OK， 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挨打的状态，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系统，就供奉系统啊，不如这个亚兰国的这个系统。OK， 然后我的国力呢，不如这个以色列国和这个亚兰国，所以说呢，所以他整个人的观念呢、啊，就整个人的观念呢，是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拧着的，是扭曲的。所以当他虽然看到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打他们，但他们心中却有一种什么羡慕。我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理解吧？虽然他们在攻打他，他却觉得他们强盛。他觉得他们的信仰系统他们的供奉系统，他们的神大他们这么样敬拜是更使得他们更强盛。所以说呢，他回过头来看自己一条小河又没有浪，所以就绕着城的转来转去，然后他就说他心中其实是喜悦。所以说神一眼看透，他说呢，你厌恶这个我用这条小河供应你们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多少年，几百年上千年供应你们每天的吃喝，你们不要，但是呢你们却心中却去喜悦这两个正在打你们的两个国家，这是神的给他们的诊断了。 OK， 就讲到人的心的喜好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处在一种不对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就让人觉得很奇怪。 OK， 但是神一眼看透他们当时的情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人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我想总结这几节讲下来跟大家讲的圣经，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处在一种极其艰难的外在的状态，因为有国家要来攻打他们，但是他们的内心也因着长久以来离弃神呢，也开始扭曲，以至于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看待周围事情的观念已经是错误的了。OK， 所以说他们再去看他们，当他们去想解决方法的时候，当他们去看这个问题所在的时候，基本上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来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我们刚开始分享到的时候，我常常也是会有危机，那这次牧师也提到，基本上危机就是一个转机，也就是一个神要在这样的时候呢要把你拉回来的时候。 OK， 所以说你去读以赛亚书也好，读旧约的很多的书信也好，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 long history， 一个很长一段的历史，就像偏离神，然后神要借着所有这些的事情的发生呢，要把他们再拉回来。OK， 所以在危机当中怎么样去识别，怎么样去明白，是我们能够又回到神的路上的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那往往的时候要从我们怎么样鉴别这个问题，要从我们人心的喜好里面要入手，才能够真正的把问题把它找出来。而且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大人的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要解这个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都来自于 外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来自于怎么样这个国力的强盛与否。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不断的在跟他们这些的对话跟方式里面呢，是要告诉他们说，要犹大以色列人呢，要从内心里面去看待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始终在他们的回应上面，在面对危机的回应上面，总是找不到正确的路的一个原因。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到了第十二节之后呢，这百姓就说呢，我们同谋背叛，这段话呢是是这个神呢吩咐以赛亚呢不要去做的事情。那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也不要怕。这里面呢就是指以赛亚，所以百姓说同谋背叛，这个一看英文原文呢，就是说呢，conspiracy， 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阴谋 ，OK， 就是说就像我们有些时候看新闻或者是看电影，就讲到，比方说肯尼迪被暗杀有 conspiracy theory， 这个911。这个 terrorist attack 有 conspiracy theory， OK， 就是说不是你所看到的现象的背后有别的更多更深的阴谋在里面。那这个当时的犹大国的人呢，就在讲说呢，这里面背后有很多的阴谋在里面。那这个神就对以赛亚说呢，你不要像百姓这样去想，这个就是这些百姓 call conspiracy 的，你不要去靠 conspiracy， 不要称它为阴谋。然后这百姓所害怕的，你也不要去害怕，也不要去畏惧。然后这是一段，到了第十九节呢，那大家可以想象啊，这当时的人他还是有很大的需要的，他有很多的艰难在外面，他没办法了。所以说他就说呢，有人就对他们说呢，你们当要去问干什么呢？问那些交鬼的行邪术的 ，OK， 因为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说，但我又很想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也很想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也很不知道会如何呢？所以说呢，他就去交鬼，希望从交鬼的这种方式，行邪术这样的方式里面呢，去获得一些的information，OK，、okay, 获得一些在人看来是解决的方法。就是当时犹大国他们的人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结果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呢，他们经过这地呢，就受艰难、受饥饿。受饥饿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心中焦躁，心中焦躁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就开始咒骂自己的王，然后和自己的神 ，OK。然后仰望上天，俯察下地，尽是黑暗、艰难、幽暗的痛苦，最后叫什么呢？进入到乌黑的黑暗里面。OK， 所以所有这些话都是神讲的。神对以赛亚说：“你讲出来给当时的人听。”所以我把它如果列一下的话，结合上一页里面，当我们的人心的喜好长久以来已经离开神。而不见察 ，OK， 然后呢，就产生很多错误的想法和观念。然后就开始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眼前遇见的问题，就交鬼、行邪术等等的。然后会怎么样呢？遇到更大的问题，受艰难、受饥饿，然后心中骄傲，开始咒骂自己的王、自己的神，最后就离神更远。然后进入乌黑的黑暗。所以我去读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像跟真的 literally 读了很多遍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搞明白神借着以赛亚要对以色列人在讲什么。 OK， 我想大家 理解我的意思，就是所以在神眼里面去看到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在一个非常可怜的一种的恶性循环当中。 但我相信处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他也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像合心意吧，这么样讲，他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似乎就是应当这么样去做，才能够去解释我所看到的现象，才能够去解决，想办法解决我所面临的挑战跟问题。那但是在神意，在确实在神里面呢，看到呢，他们是在一种罪的路上，在一种的恶性的循环当中越陷越深，完全的在离开神。OK，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箴言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所以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人心所好，我们是不是凭着我们的观念上当我们觉察到我们有不合神心意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再顺着这样的观念继续走下去，不要再顺着这样的观念甚至做出错误的做法来处理问题。那这个 cycle， 当我后来去读明白之后，我才发觉我心里非常的阿们了，就是说因为是在看我自己的生活，看我所了解的很多人的生活和圣经里面很多人的例子的话，他就始终就是在这样 cycle 里面打转，他是必须要从这个 cycle 里面 break out。 那当我去做笔记的时候，我把它全部列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中的另外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实在是感到人的可怜跟可悲。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罪的严重性，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长久不保守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心中的喜好不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走一条人生的路实在是可怜。 OK， 所以当我从这个角度再去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神说我要赐一个孩子，这孩子叫以马内利的时候，我才开始更多的去来明白神为什么要赐这个孩子，而且赐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神与你们同在的意思。因为当人偏行，按照己意偏行，而且在这种黑暗里面不能自拔的时候，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神的拯救当中。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第七节，主必使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在圣经里面讲大河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两河流域的就不是任何随便的大河，专指那个两河流域那个大河。Okay。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就是第八节，他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大国的人虽然厌恶这个希罗亚的小溪流的水，但是呢大河会冲过来，会蔓延，会淹呢，必冲入犹大。 OK， 泛滥直到什么呢？直到景象。 OK， 我记得我们的小孩子学游泳的时候，很小的时候还是个狗刨子，还不会，但他又非常想学，然后就在那个温水池，那个忘记了叫 therapeutic pool 就伸个脑袋在这个水里挣扎。然后我读到这个就想到这个，想到当时这个情形。我觉得神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河呢，你们去信靠他，他到时候会淹过来，而且呢会把你整个犹大国都给淹掉，但是呢你还有口气，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你还有口气，你的脖子伸在水面上。 OK， 后面跟了一句话，我为什么觉得神特别用景象这个词，因为他后面马上跟了一句话，他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要讲到神啊。 OK， 就是这第八节讲到，一方面是亚述帝国必反过头来把你全部然灭掉，但是呢神呢因为以马内利的原因呢怎么样来给你留口气。 OK， 然后第九节他就讲呢，他到时候啊，列国的人呢、啊、都要来攻你，他们喧嚷，终必破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喧嚷呢就被破坏掉，他们竖起腰来呢，就是那个时候你去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就准备打仗 ，gird up 这样的，然后呢也终必破坏，他们同谋就是他们有就是 plan， 就是做计划，要准备来怎么样把各个国灭下来，怎么样瓜分呢？也被终归无有，必不成立。OK， 为什么呢？这是第十节的结尾，因为以马内利。所以他就在讲说呢，你信靠了这个亚述，这是你的后果。但是以马内利的神呢，给你留一口气。列国那个时候都会来欺负你，就是大家去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到后来他们就亡国了，然后就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所有人都要来攻击他们，所有人都要来灭他们，甚至在二战的时候。但是呢，以马内利神呢给你们留一口气，这就是第八节第七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 OK 同样的，这个以马内利神啊，我们这样读起来，这是正面的，让我们感觉以马内利 ，OK， 就是他始终有帮助跟拯救，留一口气。但是你去读同样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在我这地方给大家节选的14到15节，这个他讲到以马内利的神呢，必成为圣所。英文叫 sanctuary， OK， 但同时呢，向以色列两家做什么？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所以这个呢，我也就这节经文，我也是就是思考很久。当我刚才问大家说，大家对以马内利听到以马内利这样的词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者大家是不是很希望有以马内利 ？OK， 那圣经中他也告诉我们，神与你同在啊，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正面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常常希望有的，啊，神帮助我，神拯救我，是成为我的祝福。负面的方面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以马内利会有负面的方面？所以我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仔细想，很有意思，就很得开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之后，这以马内利不是我们选择的问题。OK， 就是圣经应许说，信主之后神与你同在，我们心里很高兴。我的确应该高兴，我不是说不要高兴 ，OK。但是我们要明白神，当我们去思考神与我们同在的含义的时候，才发觉说它的含义远比我们如果想象的只是祝福，我们想象的只是恩典，我们想象的只是神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好处的话，那就忽略了或者没有明白或者没有抓住以马内利另外那一面。耶稣在讲说，我就给大家讲说，不因我跌倒的怎么样？有福了 ，OK。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挣扎，就是说，神已经讲了，不管怎么样呢，神是与你同在 ，OK。按照圣经的定义，对吧？那我们的回应呢，就基本上对你的这个同在的理解呢，只是理解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要。就是我希望你的同在好的这一部分我要。但是你这同在让我不舒服的这一部分呢，我不太想要。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说神与你同在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啊？有人点头，有人摇头。yeah. 所以这个是鼓励大家回去能够认真思考的地方。就当我们去，这也就是神在第八章借着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告诉每一个人，告诉当时的人，也是今天以赛亚他说，当我们去明白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两个方面都能够明白。OK， 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做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这个就是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神对以赛亚讲的，也讲给我们听的。他说：“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同谋背叛的人的 conspiracy theory， 你也不要去害怕他们所害怕的。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这个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 ，OK， 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为圣所，就 sanctuary， 却向以色列家成为绊脚石。然后他告诉这个先知以赛亚要做什么呢？中文这句话稍微翻译的有点不太准确，他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的门徒中封住训诲。听起来好像是说你不要去教课了，是不是啊？是英文的意思正好是反过来了 ，OK。因为的意思是说呢，你要好好的去读律法书，而且在主的门徒当中呢，要好好训诲他们，以至于就像这个道理啊，封住了他们的就不是封住了他们的心，进入他们的心一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中文翻译的那英文呢？你去，其实NIV 翻译的也不是很好，大家可以去读 King James 或者是American Standard。所以他神的吩咐呢，就是说你要去好好理解律法书，而且呢，虽然众多人不听，但是有一批人会听，这些听的人就是你的门徒。在你的门徒当中呢，你要封住训诲，就是说你要好好的把训诲进入到他们的里面。OK， 所以因为我想神也很，就是说以赛亚当时的挑战，就是说在他的眼前看到攻击来临，出现危机，看到犹大国王和民离弃神，然后同时他是处在煎熬当中嘛，他一方面看到这个，另一方面神在跟他又有这些话跟意象跟这些的行为在他身上，他又去生了个孩子。又给孩子起这个名，预表同时也体现，就在这个孩子一两岁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实现了。OK， 所以那他当时的一个，我相信他当时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问题，说我现在要干什么？我处在这种状况的情况下，我一方面处在这一个国这一个民当中，是 drift away， 但另一方面神又拼命的要把我抓在这边，让我去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情，那我当做什么？所以我把这个里面，把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的经文，把它总结的话，就讲到我们当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在诗篇里面也讲到耶和华的道理，其实你读英文的话是 fear of the Lord， 敬畏神是洁净的， fear of God is pure。然后呢是要卷起律法书，就渴慕神的话，在门徒当中封住训诲，就是成为神的门徒。最后讲一句，神就对他说呢，他说不错，你所看到的呢都是犹大国背离神，你所看到的是犹大国被抢劫，到后来你所看到的犹大国被灭亡，所以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失败，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呢都是好像越来越 hopeless， 但神说呢你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信心的人是在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没有得到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就是这些经文一直在体现。他最后第九章，就是第八章结束之后进到第九章，所以他，你看他的经文就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凡那，他还记得在第八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什么乌黑的黑暗，对不对？ 然后第九章一开始是什么？凡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必看见大光，住在石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然后有很多神的应许，到第九第六节里面有重复，所以这第七章讲到以马内利同贞女怀孕生子，第八章讲到有一个先知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就已经实现了 partially fulfill 了这个预言，但是没有 complete。 第九章再讲到，继续讲到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家理解，在整个从第七章的后半段到第九章的开始，神怎么样借着这三个关于孩子的预言和实现，再把整个救恩再显明。然后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人在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所立的基督，就玛利亚就带着耶稣去在圣殿里面把他献给神。这就为什么在新约的圣经的作者们，当他们去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就说啊，当年这个以赛亚先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里的预言，今天就已经实现在耶稣身上了。所以这是一个神，我们讲到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里面所展现的救恩。OK， 所以我们下面我就停在这里。所以鼓励大家回去，有一些的方面，我只是跟大家把它提出来，没有仔细的去解释。但是这个是我们整个救恩的基础，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要去思考、要去回应的地方。所以鼓励大家继续为着这些经文求神来开启我们。我们一起有一些回应的时间我给大家放一首的诗歌。